全球大头条，每天带您掌握最新的国际大事。
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请来国际中心的主播洪简廷会加入我们。杜希早安，
赵文早安，那晚安，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好，今天我们要聚焦的是赖清德总统的南太友邦之旅哦，今天会抵达呢这个马绍尔群岛。这一次总统出访，国际媒体有何评论呢？
《华尔街日报》啊，就有特别分析了赖总统这两天在夏威夷的发言，就认为呢，其实赖总统是希望啊，即将上任的川普就能跟拜登一样支持台湾。
的确，希望呢可以呢一起支持台湾。不过这一回啊，赖总统出访，中国又跳脚了。前一天是发声明嘛，那昨天也出招了。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直接呛瞎说，要美国不要纵容台独势力。
不过这好像也是一个固定的剧情了啦，连台词哦其实也都差不多。但是啊，特别可以注意到的就是啊，有分析就说啦，中国呢近期啊，不同的单位、不同的机构是越来越频繁在批评其他国家呢跟我们台湾的互动跟合作，恐怕也是在透露出啊，北京当局其实是有所不安的。今天的全球大头条，首先就要带大家来关注总统赖清德的南太平洋友邦出访行程。在经过夏威夷之后呢，今天呢就要来抵达马绍尔群岛了。那稍后他也会在马绍尔的国会来发表演说。那赖总统啊，在夏威夷过境的这两天，可以看到他的行程是非常满的。那不只是我们国内媒体很重视啊，当然国际媒体呢也是非常关注的。像《华尔街日报》他就有报道分析了说，赖总统呢在夏威夷期间所发表的演说，还有呢跟美国政治人物的会面或是通话，其实呢都是在释放出一个讯息，就是希望即将要上任的川普可以跟拜登一样支持台湾。那另外呢，华尔街日报也认为啦，赖总统有特别提出了要加强台湾自卫能力的计划，也承诺呢会跟美国深化在半导体产业的合作，全部都是在回应川普先前所说的台湾应该要花更多的钱来防御中国威胁，以及呢川普有对于台湾晶片制造商抢走美国人工作机会这样的指责。那当然呢、啊、中国是马上就做出回应了。那事实上也有分析认为了，近期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是非常频繁的对于台湾相关的事务来表达不满，那这也显示出了对于台湾呢跟许多国家可以看得出来是越来越深化的互动跟合作呢，北京是有所不安，更是提高警觉的。
我们敦促美方认清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本性，认清台独分裂行径对台海和平稳定的严重危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插手台湾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停止支持纵容台独分裂势力。
那时间点很刚好啊，赖总统不只是在公开发言的时候有谈到，他在跟前众议院院长、从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通话的时候呢，也都有谈到半导体。那也就刚刚好在昨天12月2号，美国呢就再度呢对于中国的半导体产业祭出了3年来第3波的管制，炮火呢就特别集中在中国的半导体制造设备厂，直指那些应北京当局要求强化中国先进晶片目标的半导体晶圆机具制造业者还有投资公司，总共是有多达140家的中国企业呢就被列入了黑名单。另外，美国还进一步管制高频宽记忆体 HBM 以及24种晶片制造设备，还有3种软体输入中国，也包括美国企业在国外生产的产品跟设备，还有利用美国科技的外国企业所生产的晶片制造设备。不过说真的，制裁和管制其实往往也都是双面刃，美国自己也有两难。
How do you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really sanctioning Chinese chip makers that poses threats to U.S. national security while really not hurting Chinese consumer electronics providers that's really focused on supplying electronics to the domestic market? So.
另外一个刚好的时间点呢，就是呢，在赖总统启程的前一天，拜登政府是批准了第18次的对台军售，就包括美国制造的 F-16 战机配件，还有先进的雷达等等的设备。那同样是在12月2号啊，也是《华尔街日报》就刊出了一篇报道，就指出了因应可能的台海战事需求，其实美国海军啊，近期呢是在进行海上飞弹装载系统的演练，也就是说呢，要透过军舰对军舰的飞弹装载运补，来大幅提升美军的战力，弥补西太平洋地区如果一旦发生了战事，台湾距离美军基地过远的军备补给战略弱点。虽然说啊，美军的驱逐舰呢，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哦，其实就是可以发射数十枚的巡弋飞弹，可是如果真的发生了战事，这个舰载飞弹啊，恐怕在几天之内，甚至是几个小时之内呢，就会用完了。那这些战舰要返回基地装载飞弹啊，一来一回耗时呢，可能会长达2个月。那也可以想见啊，这样在冲突当中根本就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我们从地图上来看这个相对位置，可以看到、台湾跟美军呢位于日本冲绳的基地，距离了1287公里。那跟关岛呢是2655公里。那如果往南到了澳洲的达尔文是3219公里。那如果要更往西呢，来到夏威夷，也就是赖总统刚刚过境的地方，有了8120公里的距离，那更不用说再往远一点到美国本土，也就是加州，是10779公里。所以说呢，海上飞弹装载能力对美军未来因应太平洋冲突是非常重要，甚至是能够直接改变战争的形态。不过当然呢、这样的技术难度是很高的，像是在海上，天候啊，还有风浪的差异呢，会非常的大，就经常会发生像是海浪的变化，还有呢船舰可能会有多方向或是高度移动等等难以预测的状况。不过如果真的能够克服这些挑战，透过这个海上飞弹的装载系统，以美国现在所拥有的11个核子动力航空母舰战斗群以及9艘的2栖攻击舰，就算今天美国不用再继续建造新的军舰，光是刚刚提到的这些船队的战力啊，就可以直接增强5倍之多，也就等同于是增加了将近100艘的战舰的战力了。那美国这一连串时间点很刚好的动作呢，恐怕也是距离卸任不到50天的拜登啊，要先铺陈的战略准备了。那荧幕上可以看到，他自己呢是前往了非洲的安哥拉，兑现呢他说任内要来访问非洲的承诺。这次的行程重点呢是在于美国所支持的一项重大的铁路计划。那这条铁路就可以把拥有丰富天然资源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还有尚比亚，以铁路连接到安哥拉的大西洋港口罗毕多，提供了货物出口到西方一条非常快速并且有效率的路线。
This is not just about partnerships and diplomacy. This is also economically, this is a symbol of what the strategy is for the U.S. And I mean that by saying the Lobito Corridor, which is a very critical railway line that connects Angola, Zambia, and also a few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the Copper Belt, it is important for the future for EVs. And so President Biden a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talked about how the U.S. wants to get ahead of the need for critical minerals and invest into this railway line.
那事实上啊，这个铁路计划的目的啊，更是有着非常重大的中国因素了。那就是呢，美国要来分散中国对于非洲重要矿产的高度掌握。像刚提到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是坐拥着大量的铜矿跟钴矿，那这些矿物就是电池啊，还有其他电子产品，特别是要发展的这个电动车的关键组成要件了。那中国在当地其实是已经扮演了非常重量级的角色。那安哥拉本身其实也跟中国还有俄罗斯两个国家关系非常的密切，安哥拉还积欠了中国的大笔债务，所以这都呢就成为美国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同时呢也是战略布局的重要考量了。那就在美国政权移交期呢，同样也在做准备的还有许多美国的盟友，就包括了德国。德国的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呢正在出访中国，那他在行前呢、其实就有先指责了，就说中国呢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当中提供了武器，就威胁到欧洲还有印太地区的和平。那昨天呢，就像我们画面上看到的，他跟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呢是进行了会谈。那在会谈之后呢，他开了记者会，那贝尔伯克在记者会 会上的发言，其实就再度强调了欧洲和印太的唇齿相依，同时也提到了中国对于台湾的军演并无助于安全稳定的维持。
Die Sicherheit und Stabilität Europas ist fest mit der Sicherheit und Stabilität im Indo-Pazifik verknüpft. Das betrifft massive, unangekündigte Militärübungen vor Taiwan, ebenso wie das aggressive, provozierende Verhalten im südchinesischen Meer. Die Regeln, die wir uns mit dem Völkerrecht als Weltgemeinschaft gegeben haben, kennen kein à la carte.Das internationale Recht, auch das Seerecht, gilt für alle.
那其实贝尔伯格啊，在去中国前也说了，中国跟俄罗斯的军事合作或是在其他地区的侵扰行为所造成的安全威胁呢，是德国在对中国的关系当中无法轻易忽视的重点。那刚刚提到的、美国一连串时间点刚刚好的举措呢，其实也是一样的，而且在外交、在军事、在政治上，没有所谓的刚刚好，一定都是经过计算的。那就算说呢，是说好了要跟中国是有竞争，也要合作，那中国今天一直在强调有所谓的台湾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其他国家当然也会画出非常明确的互动界限。
以上是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每周一到周五为您带来第一手的国际新闻。